新年快乐，欢迎大家来到新年第一集哦。
已经过十天了。
拜托你哦，我们今天录的这一集的内容，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解说为什么是第十天才录，拜托 ,OK, 但是你的新年过得怎么样？
其实就在家而已，我其实没有什么行程。
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前面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先吐一下苦水，就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才要讲出重点。这是什么 round down？
你最近还不错不是吗？就是除了跟男友吵架以外，
男友吵架那个又可以开一集了啊。可是最近为什么你觉得我还不错？
就是你新年不是出去玩，然后看你的限动感觉就是去了很多地方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啊，而且 我看你新年有没有吗？
是比之前更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到非常不错，但是心态来说我觉得心态非常好，
那就是不错啊。
OK OK 是不错。那快，我要听这礼拜的料，这礼拜为什么这么崩溃？
因为我其实之前没有做过网站相关的案子，然后但最近网站案子这边就是第一次接触嘛，可是客户他们要怎么讲，因为他们窗口一直轮替，就可能他们内部有一些问题，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窗口不断的轮替的情况下，变成后面新来的人不知道前面到底发生过哪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然后我就整理了一份文件，是把我从加入案件加入这个
专案
这个 project， 对对对，这个专案之后，他每一个会议记录的附档，甚至是会议记录的文件，我全部都整理好了。但新来的人说他没有空看，可是他会不断的问，就是之前的讨论，就是曾经有过讨论过为什么会这样调整，其实之前都有脉络，但他说他没空看那份文件
啊。
对，
我们心神领会就好了。可是我想要反问一下说，你是对我们之前的会议也有做会议记录哦？
这照理来说要啊，就是你有改动什么？
你跟我都有。
要啊要啊，但我们那时候就是没有真的到寄出给你，可是因为这个专案它窗口轮替的太过频繁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留下所有的文字记录，以利后面的人如果他又在换人的话，我前面有脉络给他看，这样子保护自己保护大家。
哦，那是合理的。我个人觉得在我工作职涯 so far， 我觉得会记到会议记录一定是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对那个人，除非是那种什么甲方乙方这种东西，但是通常都是如果是公司内部的人会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不太相信他会跟进这件事情，所以我才留个底。 你同意吧、
就是、会议记录它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保护彼此啊，也我真的觉得是保护彼此，
对
对啊。所以说那时候没有把会议记录寄出给你，是因为就是觉得我就是自己记得，比较像是自己记得我自己要做哪些事情的那种方式。
对啊，我们都是那样子啊，为什么需要也不是说这件事不好啊，这件事是有好处的，这件事是有好处的，只是说好，
对，
所以礼拜二过后之后有好一点了吗，小姐姐？
没有，
酒要拿出来吗？可以喝酒，可以喝酒吗？
不行不行不行，我直接戒酒。且战且走啦，但窗口好像又想离职了，我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同公司内部换职位，而是那个人一直来一直走，一直来一直走哦？
就那个位置留不住人，但我们这样合作下来，其实也知道为什么那个位置留不住人。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就是假设他们新人，好，我随便举一个时间好了，假设新人礼拜一进来，然后他可能有网站的资料必须要提供给我们，但他要求新人要在四天内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但新人并不会知道，就是他可能还在熟悉期，他甚至不知道这个专案到底在干嘛，可是他要求那个新人要在四天内把东西整理好，
那也很就是这种为难人，除非他很资深，就是进来就是那种 consultant 的那种姿态，不然我觉得有点难。
但因为尴尬的是它是关于医药产品的东西，
是很难
啊。医药，对，就是医药产品它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去整理好所有的资料的，
除非它是医学系的，是不是？
但它又要必须要有网站的概念，
所以他是希望找到一个会有医学知识，但是又会有做行销网站的那个经验的人。
我不太确定他有没有真的到需要医学知识，可是因为其实台湾的法规上的话，医药产品你要下广告其实是有很多美感的
哦。
对，就是像例如说我自己就有遇过，就是你可能广告需要有广字号你才可以上广，因为你是有注记，你是有医药成分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的文字都必须要非常的保守，然后如果你要讲到疗效的话就必须要是送审，可是这个就会是一个牵扯到你需要送到政府单位的流程、
哦、
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忘记跟大家讲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转得非常的好，你现在是非常非常 positive 在转场、欸、我现在问你说礼拜二遭得怎么样，你会说哦，其实啊你就很 positive， what happened tell me。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累积经验吧，我现在对于专案的态度就是我还在学习东西的阶段这样子、
哦、
所以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接网站案，然后我觉得他们是说我第一次就遇到魔王，可是我觉得就既然遇到了就好好吸收经验这样子。
嗯，
对，
好，
但老实说就是跟你去年进步最多的就是跟你协作的专案。
为什么？
那是一个我完全没碰过的领域啊。
哦，你那时候没有完全没有碰过我的专案的东西。
没有没有，那是第一次，就是除了下广告那一 part 是我原本就在做的。
真的啊？
其实像那种上架或是这种流程管理，你知道我的那个什么人格16人格测验，
对对对对，
我原本是就我在做你专案之前跟我做完你专案之后，我的那个就是要整理我逻辑数据那一块是我整个转性的那一种。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就是学习你的专案都是让我学习怎么把东西好好的落成文件跟整理，就是在专案管理这一块算是学习进步最多的一个动力。对，
我想要跟那个听众朋友那讲一下，这一集不是自肥系列。我有时候会安插一些自肥系列，可是这一集不是，他我们没有 蕊 过这件事情哦。
我们没有 蕊 过，对，
就是自发性的想要讲，我想要讲澄清一下这件事。OK， 干嘛突然告白？为什么？
没有啦，就真的是学习到很多，就当然也有压力。压力大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是就是彼此可以双向沟通的话，就是那种压力是可以被理解跟接受这样子。就是
自肥，因为我想要自肥一小句话，我想说如果我能让你有这样的工作感觉的话，那你会觉得我是一个有逻辑的人吗？
有逻辑吧，算是吧，
就
是
就整理跟逻辑，
就是至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有时候他们现在遇到的客户，他的提问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要问什么，就看着问题然后想说所以你要问我什么。对对对，就至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
okay.
对，就是当客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问题会比较大，因为就代表他自己都没有方向。其实我们行销的身份就是一个 support， 就是 我们是辅助你产品，我去协助支援你，但如果你没有给我一个罗盘，你自己找不到你自己的方向的话，我就只能跟着你一直兜圈。
合理、
啊、
合理，这件事是合理的。
对啊，
以上让大家闻香一下我们职业系列那个内容会谈的东西。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给我，让我们知道你想要了解更多。那到底今天主题是什么？
今天主题不是原本说是什么过年、欸、新年去哪里玩吗？
那你先讲一下新年去哪里玩好了。
因为我是远距离恋爱，所以我的过年就是因为我男友在澳洲，所以我过年就是只能线上过、所以我就变成我们先跨了一次澳洲的年，然后他们在，因为我们是跟一群朋友一起、然后他们在台湾的时间点再陪我再跨一次、但其实因为我现在的对，但我现在的行程其实就是早睡早起，所以我其实很想跨完澳洲的之后，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去睡觉了，但他们就觉得不行，他们要陪我跨完台湾的。
可是想说我也没有想要跨台湾，我就是意识到就有了这样子。
对，我觉得跨一个就够了，跨两次年感觉有点就是好像没什么必要。
我跟你说好，现在到我来分享今年刚刚过完2023的圣诞节跟跨到2024的那个跨年，我人跨年当下正在杜拜。
嗯，很酷的国家，
很酷的国家。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我会不会被石油，我会不会被石油王国而通杀呢？应该没有人听得懂中文吧。 anyway， 那时候我们的 mission， 我们的任务是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婚礼，他在洪都拉斯、然后就是中美洲，墨西哥在下面，古巴跟墨西哥中间的一个小岛这样子，而且不是在本岛，是一个小岛， 所以连洪都拉斯人都要坐飞机去那里，然后到那个小岛的城市从美国转机大概只有两个还三个吧，但是从香港或者是台湾飞去的飞机都没有直接到那两个城市，所以我们必须得譬如说飞到 LA 之后再转到譬如说迈阿密或是休斯顿再转飞机到洪都拉斯。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是那个婚礼是在12月26号，所以就觉得说那就算婚礼结束之后我们还要飞回来，那我们中间通常会有一个中转点会要去跨年，因为不太合理说我们就直接飞回来然后累的要死，也是可以啦，只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反正都飞这么远了不如在一个外国跨年吧。然后结果后来就我就问我男友说你会想要在哪个地方跨年，我们现在选择有譬如说 LA 旧金山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就说我就说你会在想要在美国跨年吗，但是因为历史跟政治的因素这个人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他认为他非常不喜欢美国。
为什么？
就是他们的国家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什么，就觉得说美国很爱美国人怎么样，美国人怎么样，就会对有一个既定印象，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觉得我不会喜欢美国，因为美国人就是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就有点像是刻板印象啦。对，然后所以他就跟我说，他就非常斩钉截铁跟我说我不想要在美国跨年，我绝对不想要在美国跨年。然后我就想说 OK fine， 然后我就说去能从香港飞到休斯顿或迈阿密只有什么几个选择吧，然后我们另外找到一个比较有可能想要去跨年的地方就是杜拜。所以我们是为了不想要在美国跨年这件事情才去杜拜。
但如果给你自己选的话你会选哪里？
我会选美国啊，因为我跟你解释这件事情，我会选美国这件事情很难说，我现在已经过了之后我会觉得说你当时应该要选美国，但是如果没有选之前我会去说我们哦好啊我杜拜这样这样这样，就觉得去试试看 去看看也好，但是过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选美
国。是不好看吗？还是
你会觉得杜拜是一个很那个纸醉金迷的地方，然后会觉得说很发展的地方，但是我必须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住在香港，也去过什么什么新加坡什么上海那些地方，我会觉得说它是用钱砸出来的城市，但是它并没有文化内涵而且那边的人几乎撑不起来这种怎么讲。
我觉得你要被石油爸爸你确定你要继续讲下去吗？你再想一下哦。
杀就杀吧，可能二十年之后也不卖石油了，谁知道。
是啦。
然后那应该这样说，就是你有我能这样形容，比如说有些人你会形容有钱人的气质，比如说你有全权你就五代人都五代家人都很有钱，然后他就是有莫名其妙的有钱人的气质，是吧？
但他们都是暴发户的气质，
他就是暴发户的气质。然后你们大家自己去思考说暴发户有什么样的气质，可是我就觉得说就是暴发户的气质。然后很有就是那种感觉，是我只能讲说我会认为说我后来回来看到一个影片，是说在杜拜当乞丐赚一天可以赚18000块港币，大概是90000块台币，因为那边的人就是这么有钱，就是对钱就莫名其妙这样撒。对，所以他们对钱其实是没有怎么讲，那是代表我地位的一个象征的那个感觉。
所以是那边的东西都很贵吗？
那边的东西都很贵之余，那这样讲也很不合理，因为其实我跟我男朋友一下飞机之后就觉得说不怎么喜欢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并没有去吃太 local 的食物，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大概的想法，我们是为了去杜拜去度假的，然后我们选住的那个香格里拉酒店，它其实离那个哈利法塔不太远，大概坐车10分钟，但是走路大概要40分钟。然后它其实哈利法塔它是一个圈嘛，所以其实哈利法塔它在倒数的时候其实只有一面是有灯光秀的，但是旁边可以看到烟火。然后我们大概是住在他如果面对有灯光秀的那一面的话的他的左手边的后面，所以我们看到烟火但是看不到灯光秀。然后我们就选了香格里拉，就觉得说这五星级酒店啊，觉得至少有个保障，不会觉得有踩到雷干嘛的。然后那时候我们订完饭店之后的跨年前两三个月，饭店就寄 email 给我们说我们 饭店有这些活动哦，你们想要参加吗？然后就说 OK， 那你就看那么多东西，就想说啊，不是你就写一堆，而且他不是用那什么 PDF 档附图片那一种，他就是给你文字，比如说 A B C D， 然后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哦，这样多少钱？就讲一堆，我需要。听好阿杂了，我就我男朋友说，你可不可以直接问他说哪一个活动可以看到烟火？他就说 balcony bar，就是阳台的 balcony bar， 就是阳台的酒吧。我说 OK 好，那他就说 balcony bar 大概是350 dirham， 大概是700块港币。那我觉得说700块港币大概乘四八八四七二十八
十八。你刚刚是怎么了？你刚刚是怎么了？是吧？
我可以七四，但是我不能四七。
为什么？等一下，
然后
你99乘8表是不是要重背一下？
然后结果后来我想说这个价钱很合理啊，听起来 OK 啊，那就定那个吧，就觉得这个价钱是合理吧。我跨年在台湾，
那只是入场费
吗？没有，他有喝的，也有一点点小食，
哦，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合理啊。你看烟火，然后又不是那种夜店，只是就是吃吃喝喝一点，也不知道吃到饱，可是就是有小食。然后就我就说我想说他都直接回了，那就定了吧。结果我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坐地铁到地铁，等一下再讲。地铁到饭店之后，然后我们就 check in， 然后我就说，欸，小姐不好意思，我跟那小姐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这 booking 有没有跟我 membership 号码连在一起，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确认一下明天的 booking balcony bar 是不是有成功。然后他第一件事情帮我用 email check，第二件事情他说好，你 有看到你的 booking 有成功，明天怎样怎样怎样，在哪里。我就说 OK， 那 我就问那个女生说，请问一下 balcony bar 是可以看到烟火的吧。他回我说，balcony bar 在室内。
不是啊，你不是说它是阳台酒吧？
室内，在室内哦。然后我就说，
室内的阳台酒吧吗？
我当下就有点点，几乎有点，如果崩溃是100%的话，我大概在25%之间，我会觉得说这件事还有得救吧。是12月30号，我觉得还有一点的时间可以救，而且不可能这样烂尾吧，在五星级酒店。然后我就跟小姐说，对啊，我们当时有真的有就是对话记录，说我要找一个地方，在你这个名单里面的东西，我想要在一个可以看到烟火的地方看。然后这小姐就是开始鬼打墙，然后说我们这个饭店能看到烟火的地方只有4楼跟42楼。然后我就说，所以不是balcony bar，所以balcony bar在1楼，我看不到烟火，是这个意思吗？他就说是。然后他就继续补说，42楼明天有被人家 book 那个 private event，所以你不能看到上42楼。我想说 OK fine， 然后我就说那我想要知道一下有什么处理方法，因为我对我来说，我们没有看清楚那个项目是我们50%的错。但是我们已经问了他说哪个东西可以看到烟火，他回我一个错的地方，他也有50%的错。对我来说是这样。结果我就说不好意思小姐，那时候大概是晚上9点钟，我就说小姐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去 check 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什么补救方法，因为我们剩下一天的时间。我就说可不可以你今天晚上让我们知道进度在哪里，然后我们就进饭店进房间了。进房间之后呢，我们就第一件事情是叫那个 room service， 因为我非常饿。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发现，因为房间有点大，所以发现说书桌上的台灯没有办法亮，但是房间有点大，但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办法亮的话，会有一个地方就是暗一块，所以我就立马打到前台说可不可以帮我们改换灯。结果他就立马，其实他们饭店速度很快，我觉得就不同部门做不同的事情跟不同的速度，然后他就请了一个那个技工，就是来修理东西的技工，然后就修，然后叫他进来的时候，他就看了半天，然后说，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地方你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女生，你坐在床上，然后有一个男生来房间，你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可我男朋友在我旁边，然后结果后来他就看了那个灯之后，他发现说那个灯拿到哪个地方都不能开，就拿到别的地方好像也不能开，好像是，反正长话短说，最后发现是电路的问题，不是灯的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时间晚上时间大概9点20分，然后他就开始修修修修修，一路修到10点20分，然后。我就当下我就觉得说这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打给前台，我就说不好意思，你那个灯没有办法亮，那个人修了蛮久的时间，你是可以帮我换个房间，还是可以帮我换个灯吗？然后他就说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我想说 这不是你的工作。然后结果我就想说 OK， 我就问他说不好意思请问那灯可以换吗，他说不是灯的问题，是电路的问题。所以但是他就是一个收一个指令做一件事情，他表达意思是说我就是要把它修完我才会才能离开的样子。然后所以他就在弄什么电路板啊、然后挖那个插头后面的东西在那边修啊连啊什么的，就是弄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就弄好了。OK， 弄好了之后我就问他想说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换房间吗，还是我当下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一个没有 ready 的房间。他就说我们 fully book 没有办法帮你换房间，但是他并没有表达任何不好意思的态度，然后说不好意思造成你困扰什么，就觉得说你要说啊不好意思我们 fully book 据点，就会觉得说你没有任何表达不好意思的事情吗？我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这个房间没有 ready 然后给我们是很 OK 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他并没有一个表达一个比较主动的样子，我会觉得说整个在饭店的住房体验不是非常好。然后结果后来这件事哦只是开头结果呢记不记得我当时刚刚讲说不好意思帮我查一下我的 membership number， 然后我又给他我的邮件，然后给他邮件之后他说他有查到，好我帮你连到你的房间去。结果我就订那个客房服务的时候，他说小姐你们那个 membership number 的话要干嘛干嘛，你要给我 number 我才能帮你做 discount 哦。我就立马就想说啊糟糕没有写下来，我就立马打铃说不好意思请问的 membership number 多少。结果他说小姐你的房间没有跟 membership number 连在一起。我就想说
你刚刚不是
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结果是另外一个人接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接了之后这一集要讲多久吗，要讲一个小时吗？结果后来另外一个人接，我就说不好意思那你可以帮我查吗，他说你的 email 是不不不不，他就类似讲了我的 email 大概是前五个字母吧，可是后面我觉得说你都讲出前面五个字母你后面三个字不会讲错吧，然后就说对。结果他又查了之后他说五分钟回你，他说五分钟我打电话来说哎，这个人很好，他有跟我跟进哦，五分钟打电话跟我说小姐那个邮件查不到你的 membership number， 我就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然后我就说好那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重复一下你我刚刚给你的邮件，他重复不出来。
所以他刚刚到底有没有在记，他其实他根本没有要
就你懂吗，这件事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说所以你刚刚讲出来前五个那你是有查还是没有查还是假查。 anyway 我就说好我再跟他讲一次，很慢慢的非常讲给他听，然后他就跟我重复了两次之后说好查，五分钟之后查到了。
那有连接了吗，后来
有连接了 I guess 也连接了 OK， 然后我就拿到那号码之后就开始吃我们的饭，吃完饭之后呢我就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要准备要休息，那请问一下balcony bar这件事情有后续吗，然后结果前面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reservation team 好像在放已经休下班了，他就说我们饭店有一本 brochure 可以提供小姐参考，那看一下说明天有没有其他地方你想要去我们可以帮安排。OK， 我们房间其实有一本了，他并没有跟我讲说我们房间桌上应该有一本那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他们并没有这样讲他就叫了另外一个人送了一本书给我们。
但其实你房间已经有一本，
我房间已经有一本了，然后我就想说你给我这一本干嘛你给我这一本干嘛，我就想说 OK fine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意思是基本上是说你看一下你这本书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帮你转到那边去，可是我觉得说第一个你不知道你房间有什么东西这件事有点扯吧第二件事情是说你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之外那你给我一模一样东西可是你没有跟我解释，所以我当时跟你不开心的地方你并没有解决吗，对吧，其实是这个样，
你已经把需求告诉他了，
我已经把需求告诉他了，
就是你的需求就是我就是要看烟火
我就是要看烟火，然后结果后来呢 OK 我把这本书打开来我要跟你讲我接下来要跟你讲说请你猜猜看在杜拜这个地方它还不是世界十大最贵的城市哦，它不是，我要澄清的是它不是，你觉得它在一个餐厅看一场烟火可以吃到东西可以喝到一杯酒或许不是免费畅饮，你觉得要多少钱，你猜，
我觉得五千是极限，对我来说
五千台币是不是，
对五千台币对我来说是
OK。 那本书打开之后我们 balcony bar 是350块 dirham 这是700块港币大概是2800台币这只是看不到烟火 OK 反正我们刚刚已经不开心过一次了我们其他的选项完全都是2000块起跳，2000块什么币，2000块 dirham 是2000块的阿拉伯当地的钱，所以乘以4乘以2是港币，所以2000块是4000块港币，4000块乘以4是16000，
一个人16000，
一个人16000，一个人
怪哦。
而且哦，这件事最扯的事情是什么？最扯的事情是我们以为他是因为我心理饭店，所以他才出这个钱，对不对？我们在31号早上的时候，其实有在附近的 mall 走一圈，只要在 mall 下面或者是附近可以看到烟火的地方，全部都是2000-2500以上，
所以2000还是最便宜的，
2000是最便宜的。
你们为何要去杜拜跨年呢？
我们就其实因为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啊，我不就看个烟火吗？53，然后就觉得说 OK， 那个是一个体验。就是如果你要找一个，我不知道你在台湾应该会吧？就是比如说新闻就说，哦，我们哪边跨年咯，啊，我们看一下杜拜的哈利法塔，我们看一下雪梨大桥，我们看一下什么，通常会有这些地方的。我想说 OK， 好，一个看是一个 bucket list， 然后就去了之后，反正说，啊，莫名其妙，结果。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我就问我男朋友说，你会想要去花5000块港币做这件事情吗？他说我不会。结果后来我就隔天想说，哦，那我们就睡一觉之后再来决定这件事情嘛。我们睡一觉之后想说，好，我们先去敞开一下说那个哈利法塔下面附近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或许可以卡个位，我们再来跟饭店取消，因为是他们的错，所以我觉得说取消一定会拿到钱回来，那就算不拿回来，我觉得2000吧好像也是能接受吧。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去绕了一圈之后，发现说路都封起来。然后我男朋友跟我说最夸张的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他们会收多少钱吗？我就说什么意思，然后说在德国跨年，在路上站在路上看烟火要付钱。我想说，
什么什么什么？等一下，我听到什么？在德国站在路上看烟火要付钱？
如果那个城市，比如你当大城市好了，不是一般小城，你在那个城市比较大的城市，你要在那个城市附那个城市的那个景点附近看，站在公共场合看烟花，你会有一个入门票，那你要付个钱。我就说你来跟我看一下，他就比如说他用一个 QR code 在路上，然后说要登记，然后俩才能进去哦。OK， 他可能要管那个人流管控
哦，所以有一个区域这样子。
对，
哦，
然后我就说 OK，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太合理。像我们在台北一零附近跨年，不跟你说，你要扫 QR code 才进来啊？不是吧？没有这样子啊。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你在跟我开玩笑，我就觉得我的12月31号过得非常非常 stressful， 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我们就好不容易走进 mall 了，然后走进 mall 就看一堆人，我们看到一堆人在排队，开始他就开始封路。那时候才其实下午一两点，他就开始封 mall 的一些出入口啊，然后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是在急什么，是在抢什么。然后他们后来发现说他们有在卖一个手环，然后那个手环呢，是你能就是真的能在哈利法塔跟 mall 的外面户外地方待的那种手环。但是这个钱这个那个没有手环的人，你在倒数的前比如说11点半或11点45分，你是不能出户外的，你只能待在 mall 里面等他们放完烟火才能出来。但是这个前提是他的 mall 跟他的哈利法塔跟他附近的那些办公大楼或者是大楼，反正所有的大楼我们都是同一个开发商跟建筑商，所以他能控制那个东西。这前提是这样，因为他你会看到他，如果你们去过杜拜或者是以后要去过，你会发现哈利法塔全部的那些大楼上面都会写 EMMAAR 之类，就是一个，我想说，哦，这个是一个 building 的名字。他说，哦，为什么看一圈全部都叫这个名字，太奇怪了。后来发现说应该是一个开发商或建筑商的名字，然后想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能合理，因为你就可以控制说谁能在你的 property 上面，谁不能， right？ 这是就是前提是这样子嘛。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好，我们就看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开始找，然后找到要排队买票的地方。结果我们绕了一圈之后，发现说不是每个人，不是莫美里面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哪里买票，或者是能买票，或者在怎样，那些流程都没有人知道。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是好不容易找到服务中心之后，他就说卖完了。他就这件事情就是预售呢，那时候已经3-4点了吧。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我们走了莫走这么久，然后好不容易玩到客服中心，然后说卖完了。那我想说是那就算了，我心想说真的就觉得算了。那我们房间其实可以看到哈利法塔，可是就是看不到这么近。结果我又跟我男朋友讲说，他不然就逛一逛，然后买个东西，然后就开始走往回走，就回饭店的路上。譬如说我就买了一些书啊， 然后买一些那个衣服什么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提大包小包回坐地铁回去。结果啊，我想要跟你讲的事情是，我们从饭店走到 mall 40分钟的路程，我们已经花了8000步了。其实是一个很远很大的地方，就你不要以为他想说哦，东西都很近什么的，很远很大。然后我们走到 mall， 然后找到服务中心的时候，我们已经15000步左右了，
狂走猛走。
然后就跟我男朋友，
你是算适合走热鞋子吧？
我是算适合走，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好累哦，我不认为我可以逛街又那边跨年呢，我觉得我好累。然后我们其实一直找地方坐下来休息，然后结果后来就要往回走的时候，大概是4-5点左右吧，我们就开始跟着指标要去地铁的方向。结果那时候其实就开始有人潮，就是很多别的站的地方啦啦来这边要准备要卡位要跨年。我觉得那一天晚上看到最震撼的事情是，出来路上如果我assume他是当地人的话，几乎都没有女生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应该不太允许女生出来抛头露面，或者是说他们的丈夫可以选择他们的能不能出门。我的猜测啦、所以我就会看到一堆男生在那边，就是要去卡位然后跨年。然后当然不是说这件事不好，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有点，在当时的心情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公平。尤其是我们文化有差异的话，我会觉得说我不太知道说你们这边的人是怎么样。而且说实话，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路上到处都会有人盯着我看，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又是全部都男生的状况，我应该到跨年那一刻我都觉得说我可以快点回家，我可以快点回家，我可以快点回家嘛。就这真的是很，我觉得应该是我不喜欢的那个环境。然后我们就回到饭店之后，然后我们大概6点多吧回到饭店嘛，然后开始吃晚餐。然后吃完晚餐之后就还小睡一下，然后再讲哦我们要跨年咯，然后就起来跨年。结果啊，我们台北一零放多久，我们看台北一零放了10几分钟吧。他放了10分钟，可是我觉得那疏散人数大概有5万人以上。就是他的疏散的那个地方，他的那个地方应该不止5万，可能更多人数，就是在那个地方要立马散开。就是十分钟之后他就开始，你就会从饭店这样往下看，就一堆人开始散开。然后我就觉得说 Oh my god， 幸好我们不在下面，不然我们真的跌倒之后会被踩死。就是真的太多人了，而且那个多人是你也不认识那个地方，或你就觉得太多不知道的那些差异，会觉得让我非常不舒服。跨完是谁先跨年？是台湾先跨年，再来是杜拜，杜拜跨完是德国。所以那个我男朋友妈妈那时候我们跨年的时候，他是醒着，他打算说而且我就想说，我男朋友说那我们现在要等我妈跨完年才能睡。然后我想说我们到最后就弄到好像凌晨3-4点才睡觉。想说，然后我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想说可以睡了吗？可以睡了吗？然后
可以睡了吗？我先跨一次就好了。
我台北已经跨完了，我 OK， 我满足了 ，you know。然后结果我们到杜拜要跨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参加那个活动的话，你会觉得说哦，就是真的看一下而已。而且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听得到声音，可是画面是一样，就是隔了一个那个窗户嘛。但其实跟看电视没有什么差别吧？
那还不如看电视，搞不好拍的还比较。
为什么要这种差别？
而且那最后酒吧那个有退你们钱吗？
他有退啊，
他有退，好了，
他有退啊。好，这件事还没有完，你认为他晚了吗？没晚，他隔天就立马说要退我钱。然后结果后来我会个人会觉得说，我们第二天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那客房服务就会开始送我们一些甜点或是水果，他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我猜啦。但是我会觉得说你并没有正面去回应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这个客房服务还是会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所以我那时候我回来一直到我们离开，其实到我们第二天第三天他们都不怎么鸟我们，就是 OK 你好像没有再欢了，所以这件事应该是 OK 了吧。我通常饭店就会说哦，不好意思昨天哪哪哪，然后跟你解释一下，一通电话就1-2分钟。对啊，比如说啊，不好意思啊，什么都没说。结果后来我回到香港之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 membership 的 email， 结果全世界的人都开始回我的信。因为那封信是我就跟他特别要求说，我想要拿到你们香格里拉 membership 的那个有点像是客服邮件，这个邮件不是当地的，是全世界的，就是 global office 收到的。然后我就寄这封信跟他讲我的整个历程
经历的。
然后第一个回信的是杜拜，第二个回信是香港，第三个然后他们 CC 都有 CC 那个总部的头。然后结果杜拜的客房经理 客房总监吧，他看我的信之后他就立马打我香港的手机，所以我认为我的 membership 应该是跟我的记录是有连在一起，因为他有我手机号码，他就打电话给我，但是当时已经晚上九点钟了，所以我就说不太适合，我就没有接，然后就挂掉，然后他就和我说可不可以跟你要你的五分钟跟你解释一下这个状况。我就当时觉得说我们人在的时候你也没有处理，你现在什么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应该从第一天就知道这件事情，你也没有处理，后两天没有处理，你现在才要补偿。对啊，
懂。
然后所以
但而且他是因为你寄了那封信到总部去。
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就跟他开了一个15分钟的会，他就说我想要那个 offer 你，就是之后来香格里拉就是免费住宿跟免费升级，然后他又开始跟我讲说什么这个价值多少多少钱干嘛干嘛，我就说不好意思，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近几年应该都不会回杜拜了，所以你 offer 给我们也是没用的，第二件事情是我还是认为说你们当时已经知道这状况，但你们并没有处理，是我们到离开喜来登中心你们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他有点推脱，就是原来说我们有提供给你解决方法，就是不要跟
你说那本书吗？
对，那本书。那我就觉得 No it's not， 就是我就觉得说是你有给我一个算是解决方法的就是 proposal， 但是对我就说对我一个客人来说，我相信你这个牌子，我相信你给我的任何 information， 所以我不认为我需要在 second guess 你去猜测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完全是相信他的啊。然后他又说我忘记他后来跟我讲什么，反正有点推脱啦，然后他就最后我就说他给我那个 offer， 我说我不会要，因为你给我也没有用，我就是不会回Dubai啊。他就有点点给小灯的手机，他就说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我就觉得说他就一直在逼问我这件事情，我就说是他先说哦，你们是从 booking.com 订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方便退你钱，因为那个流程很繁琐，我就说其实我并没有要你退钱，对我来说我只是 feedback 这件事情，而且我只能说我非常非常的失望这个整个体验吧。然后结果后来他一直逼我，然后我就说好，如果你真的想要做点什么事情的话，或许你可以退我部分的退款，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我想要的目的。然后结果后来他做了一件有点点狡猾的事情，他回我说 We cannot refund you， 然后没有 BCC 他的老板。我就想说你在屌什么
啊？
然后我就
意思
我就回他的时候，我就 CC 他全整个 team 部门，就说哦，这不是我的 intention， 我 only asking because you asked me， 然后所以他就对，所以这件事就落幕了。
终于吗？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们还有任何人回复你吗？还是
没有啊？我就说我并不是要逼你给我一个退款，我也不是要逼你给我任何事情，我只是觉得说我整个流程我非常非常的感受非常非常不好，然后我不认为我会回去的，然后我会留下我的 feedback， 我会留下我的 review， 我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个人在这边呼吁大家，杜拜香格里拉可以在三四次考虑之后才考虑要不要去住哦。
就你的跨年好像有点就是花了大钱，然后筹备了好久，结果蛮不如预期的。
我还蛮希望，我说实话我还蛮希望要么我们就是在台北，或者是我们就在香港跨年，或美国跨年就算了。
美国
但是插曲是什么，我们是先飞到杜拜之后再飞到美国，然后我们一下美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去是我男朋友第一次去美国，然后我们就住机场酒店，因为我们要转机12个小时吧，然后进去的时候那个人就那个女生非常非常的热情，她就说就通常美国都会聊个天，然后她说 How are you doing， 然后就聊天，我就说哦，这是我男朋友第一次来美国干嘛干嘛的，然后我们就问她一些 information， 结果你知道我们隔天 check out 的时候啊，是凌晨 check out 的，她在我们门口留有个纸条跟一个 souvenir，
这么贴心，
然后她就说Oh my god， 而且他说 Welcome to America， 我想要纪念你第一次来美国的那个时刻。我就觉得说妈呀，香格里拉你居然比不上个机场酒店。
那你男友有因此对美国有改观吗？
有
有
有，而且他我们是 check in 之后，然后去楼下吃饭，然后楼下是一个大妈，然后大妈就非常非常 chatty， 他就说 How are you doing？ 干嘛干嘛，就一直聊。他大概每五分钟就会回来一次，然后我们就必须要硬聊，因为美国就是这个样子。他就说
硬聊也是蛮累的，
其实有点累。他就说 How is everything？ 然后很好，很好吃啊，哦，我也喜欢那个东西啊，哦，你们这样会很累啊，哦，对啊，让你去开始聊。当然讲话的都是我，你能想象得到就是讲话都是我。然后结果后来，
可以想象，
然后结果。后来我男朋友说美国人真的很热情耶，欸，怎么那么 friendly？ 我就说美国人从来没有不 friendly 也没有不热情啊。结果我们整个杜拜结束之后说我觉得我想要再去美国。
好啦，至少明年有，
哦，看那个 souvenir 是德州的那个 boots
哦，好可爱哦，
对，
欸，真的很可爱，
他就放我们门口耶，欸，他就放我们门口耶，欸，
好贴哦，这个是可以免费拿的，哦，
他就放我们门口，我就觉得说天哪，太贴心了吧！我就说 Oh my God， 然后当时开门的时候真的觉得 Oh my God，欸，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才叫服务，
真的是香格里拉在干嘛？
香格里拉在干嘛？
就是其实说我们要求的并不是很多，我觉得你我他都会觉得说我今天出了一件小插曲，但是我觉得不管这件事已经过去已经发生了，那你就是给我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说法，那这件事就让他 move on。Right， 我并没，嗯，我觉得只有 OK 会跟你说我要 refund， 我觉得这件事不公平，我觉得你要让我去看烟火免费干嘛干嘛，我觉得我们要求的从来不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对这个饭店最失望的事情是他并没有一个人正面回应这件事情，然后就好像让他觉得说啊这件事就过了，这是我觉得最不喜欢的那种感觉，嗯，所以这就是我的杜拜之旅。
明年要去美国吗？
我们今年打算不要出国
啊，哦，真的假的？就不出国了？
我们新家整理好了吗？然后就想要让他的家人来这边跨年。因为说实话，以上跟网友们呼吁，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想要去一个地方跨年的话，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很认真的考虑台北。
台北跨年反而是
台北很好玩，是台北好跨年是好玩的。
不知道，我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子吗？
你可以考虑香港，可是我个人认为台北是真的是很好玩的。相较之下，我在拉斯维加斯跨过年，
嗯，
也是不好玩的，因为他的跨年是那种饭店上面自己放烟火，可是他并没有一个大会，就是并没有说没有人在那个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面说，大家我们现在要倒数五四，然后没有人，然后就变成说你要自己拿着手机，然后就五四三，然后旁边都没有人喊，就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哦跨年了，然后就会。就烟火就上来了，然后就嗯，就这样，
没有人喊，没有人喊，
没有，就只有烟火出来之后就 Happy New Year， 然后大家都很错愕。
所以你男友的家人会在明年今年的年底才会到香港去找你们这样子，
对啊，
然后顺便跨年，
对啊，
啊，他们要等那么久，
对啊，
好，算了，德国飞过去也很远，很贵。
啊，
算了算了，
对啊，
那我们再约，我们再约
，可是对啊，杨雅，以上就是，
对，我们再约，
也没有走，也没有快速的讲一下我的跨年，但是就是非常冗长的一个小记事。我个人，我跟我男朋友说，你有没有后？因为我们飞了52个小时，我们飞了这地球两圈，嗯，
好久，好久，
我们飞了这地球两圈，
太久了吧？
你能想象我的身体发生什么事吗？我就是我发现我身体不是我自己的了。就我其实有飞过长途飞机，我男朋友没有。第一次就是从香港飞到杜拜是9个小时，其实还好，就觉得哦，你睡一觉起来哦，看个电影应该 OK 了。可是我们就睡了半天之后，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睡，然后就睡了半天之后，然后我们就在饭店睡得非常好，因为就是很累，但是又很怕睡过头。然后就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要开始 checking，嗯，然后 checking 后来又躺就躺在坐屁股都要裂成五瓣了，然后结果就坐了16个小时，然后我们要去机场酒店，然后待了半天回来之后要飞那个洪都拉斯3个小时。
我可以问一下你朋友为什么要搬在那里吗？
哦，他是洪都拉斯人
哦，
他对他来说他是回家过年，然后让他先生的家人来这边一起过年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说算是一个家人聚会，哦，然后很多的朋友都是比如说在美国啊，觉得说哦也是想要说没有地方可以跨年啊，嗯，或者是什么圣诞节没有特别的活动，所以都对他们来说虽然有点点昂贵，但是还是支持的，因为离他们比较近，我们是最远的，
哦，你们是最远的，
我们是最远的，
52个小时是真的
我们单程是二十六嘛，是9+16+3，对啊， 然后跟我男朋友说，
你刚才算数学吗？
你有没有后悔？你有没有后悔选杜拜跨年？他说有，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
现在就当一个经验了
呀。Yeah, 所以、啊、我当时就是在上飞机前，我们就想说，嗯，让大家就警惕一下，所以我才发了限动说，请大家三思，可以好好考虑来台湾旅游就好喽。我是真的是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这样，
方便，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耶。我真的
也是非常方便了，对啊，
对啊。Anyway，
那明年啊，那你说你明年就待在香港跨吗？
对啊，明年在香港跨。我觉得在香港跟台湾的跨年都不至于到太失控，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经验了。比如说兰桂坊很多年前有真的人跌倒之后踩死人了，所以其实警察都有做好防护措施，真的有做过这件事情。然后台北好像有做过这件事情嘛，所以其实大家都对于就这种事件会觉得说，知道大家都会去从哪边进去比较人比较少，或者是哪边就可以看到很好的 view 干嘛的。因为哦，我忘记讲这件事情，是哈利法塔它其实很瘦，哈利法塔是一个尖塔，很尖的塔，所以你不在它附近看烟火的话，你会觉得说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在放冲天炮。它的震撼，它的震
像101就算
它的震撼程度没有像101这么庞大，所以我真的真的真的建议去101跨年。
觉得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反正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好好规划。
我觉得我建议你跟带男朋友来台湾跨年啦，不要去澳洲，澳洲也挤到爆啊。
但他没关系，这个再说。对，因为他应该短期内是不会来台湾。
OK，
我过去就好。
那、啊、所以我
对这有一些原因啦。
我讲了45分钟，我跨年之旅，那你就是在线上跟你男朋友跨，然后嘞有要讲其他的东西吗？你不是去澎湖？
去澎湖就是跟我家人去啊，那没有什么好讲的、啊哦，因为就只是淡季的时候，鹏城饭店他们有那个优惠，就3天2夜，因为毕竟冬天的澎湖是真的没有人。
哦，真的、啊，
我去那边就去各种景点，几乎就是我们家人这样，
就吹海风，
就是你只看得到。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一直吹海风，吹到头有点痛。然后对，冬天要去澎湖，请记得戴帽子，真的真的。但那个因为澎湖有一个海生馆，就海洋馆、哦，我们家人算是包栋哎、欸，就是整个馆只服务我们家人这样。
Oh my god，
没有其他人，就也是很酷，对啊。
可是冬天澎湖看不太到那种蓝天白云吗？
就海风，冷得要死。对，而且其实因为海风大的关系，所以你其实像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景点，像是那种摩西分海啊，或者是天堂路那一种，就是因为海风太大了，所以那个浪打得很高，你不能走，就是看不到，你看不到。对，就
是抽奖抽到的吗？
对，没有啊，也是付钱去的、啊，虽然说是我弟付的钱。谢谢弟弟，我爱弟弟。对，
笑死人了。
还好我不是自己付钱，
但是我必须说啊，哦，刚刚讲到没有讲到时差这件事情，是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我真的回来这么累？譬如说，我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在当地的时间凌晨2-3点就会起床，然后有时候起床就是可能起床1-2个小时，然后再回去睡，但是有时候真的睡不着。然后但是回来之后也是我们我在香港的时间2-3点会起来，
在调时差，身体还在调时差，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调时差，可是我会那种你有经历过时差吗？我就是头很痛，然后很胀，然后觉得
还好，因为澳洲跟台湾没有差那么多。
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然后有看拍一些影片，然后空姐就说：“哦，你就配合当地的时间。”我想说，请问一下，我要配合当地哪一个当地的时间？就我就心想说，我没有办法配合当地的时间，因为我要配合杜拜还是配合美国？那如果配合美国的话，我是不用睡了，就。呀、yeah, 我没有办法配合当天，所以我回来之后就
没办法。
今天好多，我今天有睡过夜，我昨天有睡过夜。
要来有睡过夜都好，yeah. 今天应该会好一点了啦，没事。
对啊，
啊，让身体恢复一下。
所以这个旅程的好处是有
瘦，至少你知道
瘦了一点。
杜拜的
这旅程好处是有瘦了一点，
居然瘦吗？
瘦了。
是没什么好吃的，还是都在奔波？
不是没有什么好吃的，是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吃碳水化合物。就我对碳水化合物非常非常挑剔，譬如说它是很好吃的白米或者是一些面，是我知道觉得很软，我喜欢软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不会去追求什么面包什么、嗯、然后对于面包我只喜欢吃 bagel 或者是一些、
哦、
我想要吃面包类的东西的欲望没有很高，就是你放 donut 在我面前我也可能不会吃，然后但是我男朋友非常喜欢吃碳水化合物，所以他肥了很多。
他回来胖了多少？偷偷讲，
至少胖了5公斤吧。他每天是那种吃到
5公斤很多哎、欸。
他胖了5公斤，因为他每天他认为他的策略是他就是早餐吃的很饱。他早上会吃什么？他吃3个 pancake， 3条 bacon， 2个大 donut， 炒蛋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是一个早餐，然后我可能就会吃一个 omelette 跟鸡肉，
嗯，
然后我觉得
很健康，
我就会吃到不饿。然后但是因为那个地方这件事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是我们去的地方是海岛国家，所以很热，然后没有时差，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吃的东西的时间是跟人家反过来、嗯、而且我们住的地方不能叫 room service， 它只能跟当地的时间走，就我们是 all inclusive 的 resort、嗯，所以他只能照他的时间去给你吃东西、嗯、不然其他东西就要付钱，然后、
哦、
所以我们如果错过那个时间吃早餐，我们就没有早餐可以吃呀、yeah. 所以我变成说我每一餐都会吃一点东西不会饿，但是我们半夜肚子饿就是吃不到东西，然后我通常都不是在餐的时候饿、嗯、然后他都会吃得非常非常饱。
有没有后悔没有带泡面出去啊？
我蛮后悔没有带泡面出去的，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我的那个 bucket list， 然后我觉得这是就觉得很想要那个呀，很想要，我觉得泡面这件事情尤其是一个陌生的国家，而且我们在杜拜其实也不吃当地的食物，其实我后来看到 YouTube 影片是说当地食物非常非常便宜，但是我们并没有吃当地食物，因为 我男朋友就已经对那个国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了，所以他不太相信当地的食物。然后、嗯、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的事情是哦，女生男生比例的之后讲了一半，他说他们其实他们当地的人对女生其实有种族的排名，我所谓种族排名是对他们来说地位最高的是中东女性，第二，然后第二可能是什么印度啊、嗯、什么什么，然后可能白人啊什么的， 第三等级的是菲律宾跟华人，
嗯，
对，然后所以
你会被受歧视的感觉，
我会觉得有一点，但是我不认我只能说他们会认为说怎么讲啊，当然我不知道他们那些人去那边做什么样的工作，可是我只能说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资料，然后但是我能接受到的眼神关注，我会觉得说你对我好像很好奇，但是你又不太知道我是来这边做什么的，所以那个好奇的眼神会让你觉得说好奇到你真的很不舒服、嗯、他就一样盯着你。我觉得女生在那边其实蛮危险的吧，不要说那种危险，就是我觉得会，除非你真的觉得你很能不去在乎这件事情，不然其实我觉得是不舒服的体验。另外一个建议是参加旅行团，就是参加旅行团
会比较好吗？
因为你参加旅行团就会遇到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所以你们大家都是游客、嗯、然后你们去一个地方就是 一群人都是游客，然后至少你会有个舒适圈，然后你并不会去自己去买地铁然后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好一点点。
嗯、yeah. 懂，比较安全的感觉。
对啊，以上就是我的跨年经验。
感谢分享
感谢收听。
但听起来不是很，虽然感觉不是很圆满，但也是个体验，对，
是个体验啊，所以我觉得说，哦，我们够了，就呀，够了，就是先暂停，
体验过就好了。
有没有那种旅游一次然后休息2年的人？应该就是我们，
可能就会变你了，对，
对啊，
没关系，我们会去找你的，你就在香港待着，
我就在香港待着，没跟你开玩笑。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谢谢大家。
我们这么低落的跟大家说再见，希望大家哇，说实话真的是不开心的东西都留在去年，然后今年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重新开始，因为已经经历过磨难了，所以我觉得今年会非常非常棒，一起加油，
希望一起加油。
All right, 拜拜，
拜拜。